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几个礼拜以前，有一位弟兄从哈佛大学打电话给我，他从中西部。他本身从中国大陆来，那现在在中西，从中西部然后搬到 Boston， 现在在哈佛大学做一些学生方面的事工。他打个电话给我，他问我说我认不认识哈佛大学学校里面的牧师，我说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然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所谓校牧啊，学校里面有个 chapel 的牧师，他也在神学院里面也是教授，你知道吗，他是同性恋的。我说哦，我听说了，这个 Time 杂志上也登过他的事。哦，你知道吗，他不但是赞成同性恋，他自己本身就是同性恋。我说我也知道。那你知道吗，他最近还在哈佛大学要举行一连串的演讲，讲到同性恋如何是正当的，如何是好的。他说你能相信吗，我说我虽然不同意，我相信。他说你能相信吗，哈佛大学神学院有70-100个同性恋者神学生。我说这个我倒没听过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神学院里面有70-100个都是同性恋，或者是哈佛大学有一个同性恋的俱乐部有70-100个。他说据他所知道，那都是神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学生是同性恋的。我说如果牧师是同性恋的话，当然物以类聚的话，那也不太稀奇。他说实在是受不了，实在是受不了。他说我跟这个牧师辩论了几次，我就拿圣经跟他讲，牧师辩不过我。这位弟兄才信主两年，牧师辩不过这个信主两年的弟兄。最后他说那个牧师讲了一句话，我不信圣经的。他说他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是牧师，他不信圣经，那不是他信什么。当然我想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那么在哈佛大学发生我想更不例外。所谓的末世会有许许多多混乱的现象，那我想其中我们不谈太多，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想最主要的问题也是这本书彼得后书所一再在强调的，也特别是在第二章所特别提到的所谓假师父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在传扬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些信仰或者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基督教的一些道德，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是以假乱真，而以他们的身份，以他们的地位，以他们的头衔，又让人觉得他似乎是真的。可是这正是今天末世的一个现象之一。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但是错的好像变成真的，真的好像都变成错的。我敢说的，哈佛大学没有一个学生，没有一个教授胆敢站出来说我不赞成同性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反对同性恋，我们就要做到一个地步，好像有些人反对堕胎，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要去炸这个堕胎的医院，要把堕胎的医生把他用枪打死。我想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杀人谋杀这是违反世界的，你不可能为了保护一个生命去杀掉另外一个生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也绝对不会说反对同性恋，所以以至于我们要去用各种的方式去伤害一个同性恋者。同性恋跟所有的罪一样，我们坚持它就是罪，但所有的罪只要愿意悔改都可以被神接纳，被神好像用他的宝血洗净。可是我们坚持它就是一种罪。可是我不相信在哈佛大学有多少人敢站起来说我认为同性恋是一个罪，因为美国的说法这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不合时宜的。如果你是教授，你这样讲的话，很可能你的教授职务会没有的。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真正为真理挺身而出的时候，你的工作、你的 各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甚至受到一些威胁，甚至你会被人家当笑话谈，说今天是什么时代了，还有像这样一个人，食古不化等等。所以跟彼得后书非常相近的犹大书，其实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有很多地方很相近，那特别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当中有相当多的内容跟犹大书是非常一致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有些相似的经文。所以在犹大书这本短短的这本书的第三节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我们应该为一次所交付给我们圣徒的这些真理、这些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应该毫不畏惧的表明我们的立场，表明我们的看法。那么今天在第二章第十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结束，整个所谈的就再一次来强调，再一次来提醒，所谓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的所谓的假师父，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免得被混淆。因为当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些人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的时候，不但让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教会之外的这些朋友们感到很混淆，觉得基督教基督徒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会说这种话，甚至有的时候会让基督徒都被混淆了。所以在上次我们也一再的提到说，假师父所说的言行有的时候是非常讨好的，以至于很多人跟随他，而跟随的人往往就是一些在信仰上、在真理上不太清楚的。所以从第十节后半段开始，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这些假师父，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带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胆大任性，这些假师父非常怎么讲，你可以说他们是相当的狂妄，你可以用这样的名词来说。他们的胆大任性，其实在第十节的前半段有提到说，这些人随从肉身，重污秽的情欲，然后轻慢主治啊，轻慢主治，主治那个字，如果在英文圣经的话，大部分都翻译成 authority， 就是轻看一切的权柄。如果用大陆流行的说法，就是反当权派的，不管什么当权派的。换句话说，他轻看一切教会里面的权柄，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传道同工长职，不看在眼内。他们可能轻看圣经的权柄、圣经的权威性，不管圣经上怎么说，他可以随意的，不但是解释，随意的抛弃圣经上非常明确一些教训。正如我说，那个朋友提到说，他跟哈佛大学那个牧师在谈到圣经上关于同性恋的看法的时候，那个牧师也不能否认圣经上是有对同性恋的一些观点。那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不信这些，我不信这些圣经，那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轻看一切的权柄，甚至为什么中文圣经翻译成说轻慢主治，用主，就是说这个最后的权柄其实就是这位神耶稣基督自己。他轻看一切的权柄，甚至耶稣基督，甚至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都不看在眼内。因此第十节下半段提到说，他们毁谤在尊位的，这个在尊位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原文希腊文的圣经那个字就是一个 gloria， 荣耀。那这是个形容词，荣耀是指什么呢？因此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要怎么去翻译。所以在尊位的意思就是说有荣耀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人是有荣耀的呢？是一个人呢，或者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不详细去讨论，有好几种不同的可能的内容。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的共识，从几个方面来看，可以确定的是，所谓的在尊位的是指天使，而且不是好天使，是堕落的天使，那就是魔鬼。那当然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啊，为什么他会毁谤或者说嘲弄这个魔鬼。不过先说为什么说在尊位是指魔鬼呢？因为当你看第十一节的时候，他用一个对比、一个比方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说，第十一节他用个对比，就是说那些人假师父胆大任性，敢毁谤在尊位的，不知惧怕。十一节说，就算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就是天使的力量全能比人更大，也比魔鬼更大，他们还不敢用毁谤的话。又提到一个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告什么人呢？告那些所谓在尊位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比方就在这里，人，任何的人，这些人胆大任性，敢毁谤那些在尊位的。他说天使都不敢，天使都不敢。那天使不敢毁谤哪些人呢？那么这边已经有点暗示了。然后如果你看犹大书哈，就是我说很相似的这本书，在犹大书的第八节，又提到类似的一些问题。第八节，主耶稣假师傅他用一句话说：“这些做梦的人，他用做梦的人形容那些假师傅，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同样一个字，轻慢主治的，然后毁谤在尊位的。我们中文还是翻译成在尊位的。但是下面的比方第九节就讲得更清楚了，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怪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你就发现他用比方是天使长不敢毁谤魔鬼，而这些人敢。所以就知道那个在尊位所指的通常是指天使，而且是不是好的天使，是坏的天使。那么因此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那么最流行的这个新国际版 NIV 的圣经，它就翻译成那个字叫做 Celestial Being。 Celestial Being 就是在灵界的，灵界的是什么？就是天使的意思。那么新的美国标准版 NASB 那个版本是翻译成Angelic Majesties， 那就是天使的。那 Majesty 是一种有尊严尊荣的天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狂妄到一个地步，敢很轻率的去嘲讽嘲弄这些邪灵。我们基督徒，你说怕不怕鬼呢？你可以说不怕。可是不怕当中，你还是要有一点点分寸。什么意思？我们不怕鬼的原因，不怕魔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蒙神救赎的，我们是蒙神的能力保守的，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可以不怕。不是以人的身份你敢说你不怕。第二个，圣经上的意思是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还是暂时的拥有天使的某些特殊的尊荣，就这边叫做有尊位的，而且他有特别的一些能力。神暂时的容许魔鬼在今天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暂时的，而且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容许魔鬼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他的能力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他强调说，即使天使长米迦勒，他都不敢随意的、任意的去指控魔鬼一些事情，所以他只说让主责备你吧，因为最后的审判是神，不是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即使在斥责魔鬼的时候，他都是有分寸的。然后他提到说，这一些狂妄的假师傅有的时候会好像出于无知，会任意说一些攻击或者是毁谤这些魔鬼的话。那么难道说责备魔鬼是不对吗？不是的，而是在于说，当你在责备魔鬼的时候，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你是站在什么样的了解上，你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提到说，这些是胆大任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一个故事，当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传开，有些人信主了，可是当地也有一些人不是信耶稣的，不是接受保罗的这种福音的，有几个犹太人。那么其中有一个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是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犹太人的祭司长，等于是当地犹太人会堂当中的领袖。他有七个儿子，专门是赶鬼的，他的职业是赶鬼的。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就提到，这几个人去赶鬼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信耶稣，也不知道真理，但他赶鬼怎么赶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啊！ 他其实没有信耶稣，但他奉耶稣的名，因为那时候福音传出去了，很多人信主，有很多神迹奇事，连犹太人也听到了，所以虽然他并不信，他却用耶稣的名字来赶鬼。使徒行传十九章说的很有意思，当他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就说了，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是谁？然后呢，那个鬼就把那几个赶鬼的制服了，意思就是说鬼比人厉害，就把他们打倒了，然后他们惨败。你就会发现他在赶鬼，你就说哦，赶鬼是好事，基本上赶鬼可能是好事，但是你是依什么的身份？所以魔鬼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我知道，保罗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老几啊？你赶我？结果呢，鬼把他制服了。那么当圣经上提到这些假师父的时候，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他在斥责魔鬼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去斥责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若是我们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圣灵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凭什么对抗魔鬼？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那么后面他提到说，是几乎是没有理性的，在第十二节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那么说是没有灵性，其实看原文的话比较接近的是，不是说他没有属灵的那个灵性，而是指没有理性，没有一个逻辑的思考，他搞不搞清楚他在信什么，他说的是什么。这些是没有理性的，就好像那些动物一样，没有逻辑思维的，搞不清楚。所以这些人的胆大任性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出于他们没有理性，所以他们狂妄的，甚至敢任意的去毁谤或者攻击魔鬼。你几乎可以说，这些假师父到底真的相不相信有属灵界的魔鬼的存在，可能都要打个问号。就说这些假师父他们所宣扬的这些所谓的以假乱真的所谓的真理呢，其实骨子里面很可能他们根本对这位神的存在，甚至于魔鬼的存在，自己都有很大的怀疑，所以他可以随意的讲，怕什么？其实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在毁谤做自己不晓得的事情，他们在攻击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一个力量，那是邪灵的力量，这是假师父。然后不单是他们是一个狂妄的，同时他们在欲望私欲方面他们是放纵的。所以第十三节开始就提到什么，他说他们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我说过的彼得后书这本书啊，话是很重的，你读起来心里都不太舒服的，你会觉得骂人会骂得这么厉害吗？尤其基督徒骂人还写在圣经上呢，还要念呢，还要一起大声念，你都会觉得哦，我会骂任何一个人这样骂的吗？这个人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是被咒诅的种类，好像畜类，哇！但是当圣经这样说，用这样重的话语来形容的时候，因为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些人是明知而故犯的人，他们不是对于真理，不是对于福音，对于神的恩典完全一无所知。我们绝对不会任意的说一位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的人就是像这样的人，不是，这边所说的是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他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他非常知道某一些的真理，他甚至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他明知而故犯。所以他提到这些人是在欲望方面，这个欲望包括财跟色这两方面，所以他提到在欲望，在这个色情方面他们的欲望，他用一个形容词十四节，他满眼是淫色， 可是你看中文的小字，因为那是原文是写什么呢？原文做淫妇，眼睛看到的都是女人，都是淫妇。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说淫色，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充满了这些淫乱的思想，然后他们白昼宴乐，也就是说不但是白昼宴乐，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公然的毫不遮盖的毫不觉得羞耻的去放纵情欲。我想今天在美国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司空见惯了，越来越司空见惯了。在这次 Colorado 这个高中发生的惨案，那么很多人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指责电视，指责学校管得不好，指责家长，指责这些这个音乐的节目、录影带的节目，你真的会看见许许多多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不堪入目的一些东西，可以公然在电视上、在公共场合出现。包括那些高中生他们最迷的一个歌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那当然我知道他是男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像女的。然后那种化妆那些事情，在过去他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会偷偷摸摸的做，他会偷偷摸摸的到某一个什么色情俱乐部，现在是公然的，他叫做白昼宴乐，就等于说我就公开的做给你看，而且要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反而是比较规规矩矩的呢，反而变成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的规规矩矩，不好意思太规矩。所以如果我们是四五十岁从台湾从中国大陆来的，也许以前会觉得说做学生要做乖学生好学生啊，老师鼓励，然后大家还是保养什么三好模范，台湾叫模范青年。现在你在高中在美国你做模范青年呢、是最被看不起的，叫做读书虫。所以有的小孩子是明明可以拿全 A 的，他故意不要拿 A， 为什么？拿了全 A， 人家就笑他读书虫。他不要做读书虫，就故意要让一门课不及格。哎，这样的话，同学当中他才有一点的地位，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会不及格的，全部 A 的那种是怪人，会被人家看为怪人。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社会的价值是怎么样呢？所以难怪有些人是白昼的宴乐，公然的纵欲。这些人，这些假师傅，他们不但自己是如此，而且十四节说他们自己止不住犯罪，还要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犯罪有一个特征，罪的厉害就在这里，不但你自己去犯罪，他还喜欢别人犯罪，然后拉着别人一起。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在一起心里就觉得舒服一点。而且当社会的潮流在改变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些放纵情欲做这些犯罪事情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受欢迎的。我就说反而你自己洁身自爱的人，你会觉得也许我真的是个怪物，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没什么不对啊，只有我觉得不对。那我这样的人好像整个学校可能只有三五个像我这样的人，整个公司里面就有三五个像我这样的人。你就知道这些假师傅他们自己犯罪，而且会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不坚固的人所指的也就是所谓那些可能信仰的根基不够好的，有一些是刚刚信主的叫做心不坚固的，但也可能包括许许多多信主多年只是在真理上从来没有好好的扎根，好好的去真正去认识的。我可以信主20年，我可以信主30年，翻一本圣经，牧师在讲说哪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在说下面条，你在讲哪一本书啊，他不知道在旧约还是新约，就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稀里哗啦的，这我们叫做下面条。你在找找不到这本书，可这个人已经信主30年了，表示他平常大概都不太读圣经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信心是不坚固的，很容易被异端学说影响，很容易让我们在生活上就走偏了。他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形容这些假师傅，因为这些人的那种纵欲不单是属于在情欲方面的纵欲，他们在金钱上也是贪婪的。他提到什么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巴兰，他15节说他们离弃正路走了岔路，跟随那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如果你了解圣经，你就知道巴兰是谁，你也知道这个故事。如果你不太熟悉他的话呢，你可以翻到旧约的民数记，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整个的故事，不过大概叙述一下巴兰是怎么样一个人。民数记22章就提到巴兰，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经过40年的流浪，准备要进入迦南地。那他们走的方式不是从今天以色列的南边进入巴勒斯坦，他们是绕了一圈，从以色列的南边，然后跨过约旦河的东边，从南边过的死海的南边往东走，然后从死海的东边往北走，然后到了约旦河东岸，今天的约旦国的地方，当时叫做摩押。所以他们准备从摩押国穿过去，过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所以要经过摩押国的时候，摩押的国王叫做巴勒，他一方面怕这些以色列人，一方面呢又讨厌以色列人，可是又知道他打不过以色列人，所以他没有用军队打，他就出钱请了一个当时的先知，不是以色列人。当然圣经上没有交代巴兰怎么样成为先知，他怎么认识神，圣经上没有明确的交代。他聘了巴兰替这个摩押国去咒诅以色列人，换者说他不是用兵力作战的，他是打另外一个战争，属灵界的战争。那聘巴兰，必然巴兰在当时中东一带是很出名的。他聘巴兰的时候，巴兰的回答说，哦，我接不接这笔生意呢，我不敢自己做主，神如果带领我去我就去，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哎，这句话说得很正当。好，他就说他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很明显的，简单说起来，就是当他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非常明确的告诉他说，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些百姓是我的选民，所以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的。所以在22章第12节，神非常清楚的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同他们去，不可以咒诅那个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好，13节，巴兰起来就对巴勒王的使者，那些人带着金银宝贝一大堆东西，说金银给我都没有用，神告诉我不能跟我不能跟你去。那些人就回去告诉巴勒，巴勒呢再派使者拿更多的钱又去了，问巴兰。巴兰说，本来我是不答应的，不过现在钱更多了，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了。所以呢，好，巴兰起先的回答说，你给我满屋子金银我也是不敢这么做的啊。不过呢，你可以今天晚上在这里过夜，我再去问神。其实神已经回答了，神从来说一就不二的，你再问一次什么意思。于是20节很有意思，当夜神就对巴兰说，这些人如果来找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吧，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哦，这次神答应了。所以21节，巴兰早上起来就跟那个使者说，好，神答应让我去了。于是他就背上驴就走了。走在路上，驴子不走了。巴兰很奇怪，这个驴子跟他几十年了，老朋友，这个驴子怎么今天不听话，他拼命打驴，驴就是不走。打到一个地步，驴就讲话了。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为什么驴子责备他呢？因为驴子为什么不走呢？啊，我说这个只能长话短说。这个驴子不但不走，后来他硬要走的时候，驴子就靠着一个墙边走，这样磨着墙边走。那你知道人骑在驴子上，脚一定在驴子两边嘛？你磨着墙边走的话，因此巴兰的脚就磨在墙壁上，就磨伤了。所以这个巴兰气得又打这个驴子，越打越厉害。后来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平常像你这样做过吗？巴兰说没有。然后驴子没有说别的了。然后那个时候巴兰眼睛才明亮，就看见鹿的尾巴有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手上一个拔出来的刀。驴子看见了， 所以驴子不敢走过去。巴兰是瞎眼看不见，一直到驴子在责备他说，我这样做一定有道理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巴兰才看见，哦，杀人的天使在那里等他呢，他如果过去的话他就要被杀了。那当然最后他过去了，他低头下拜，然后神让他过去了。然后他去到那边，他当然他本来要咒诅，因为他收的是个贿赂，结果每一次当他要咒诅的时候，神就给他另外一些话，三次的祝福，最后也有第四次的祝福。所以在民数记二十四章那边你看见有四次巴兰对以色列民的祝福。然后中间有个空白，我们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但是如果你看民数记三十一章跟后面你就知道，后来他好像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后来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重大的罪，就是犯了淫乱的罪，跟当时的米甸的女子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男女的关系，以至于发生瘟疫，以至于以色列人当中死了两三万人。民数记三十一章你就看出来以色列人为什么犯罪呢？是巴兰出的诡计。巴兰知道他不可能奉神的名去咒诅神所祝福的以色列人，可他已经收了钱了，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被败坏呢？办法不是用咒诅的，要用别的方式。他就出了一个诡计，以至于果然以色列人犯罪，果然以色列人遭了瘟疫，果然以色列人有两三万人死于这个瘟疫之中。当然最后巴兰被以色列人所杀。当彼得举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他提到的意思，为什么提到说畜类的？他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你会发现巴兰的驴子比巴兰还有属灵的智慧，还有属灵的眼光。他的驴子看见了，巴兰没有看见。巴兰就是那个假先知，巴兰就是那个假师傅的意思，一个代表。然后在这个的当中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会这样属灵上的眼光那么样的暗淡呢？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哈，财迷心窍，的确是贪财的心，贪婪的心使得巴兰完全失去属灵的分别力。他贪爱钱财，以至于灵性上是一个无知的人，甚至不如他所骑的驴子。这是为什么第十二节彼得用这样重的话说，这些假师父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你看最后就提到那个驴子，用驴子跟巴兰做对比，正如动物牲畜跟假师父做对比是一样的。不但是他这些人的行为，他们是狂妄的，他们是贪婪的，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教训也是错误的，是破坏的。所以十七节提到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花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才刚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他们的教训是一种虚假的。无水的井，就是说一个干渴的人到了井边要喝水的时候带着很大的盼望，哇，有一口井，一看没有水。在一个荒漠的地方，干旱的季节，当你看见乌云来的时候，你都希望下点雨，因为旱灾嘛，就发现呢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太阳一吹这些雾就没有了，结果呢一滴雨都没有。意思就是说那个所应许的都成为虚幻。那后面他就提到了他们应许什么，十九节他们应许自由，应许自由结果却成为奴仆，这就是一个讽刺。他们应许什么样的自由呢？他们应许的自由可能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被赦免了，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会偶尔犯一点错，不过反正神会赦免的，神是很慷慨的，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所谓我们叫做 liberal 啊，刚好很有意思，我们中文翻译 liberal 都翻译成自由派。他们的确很自由，而且应许很多的自由，尤其在道德上。但是自由派的这种的信徒或者是一些牧师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往往就是在道德上是比较放纵的，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其实却是做败坏或者是罪恶的奴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提到说哈佛大学那个牧师怎么会对于同性恋，对于还有很多其他的道德上的事情有一些非常不合乎圣经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们应许的自由其实是让自己陷入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同性恋者，他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可能是如此。今天的时代，所谓的假先知，所谓的假师父会用不同的面貌出来，他不见得一定像圣经上所描述的每一点他都有才叫做假师父。他有时候所提出的一些福音让我们有一些错觉，以为只要我信主了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我信主了神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好处，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放纵自己的情欲，也好像给人有这种虚幻的这种错觉，以为我们可以得到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就说过一样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里面，耶稣就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可他后面就说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因为那些人说自由，我本来就自由的，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自由，因为你在罪的捆绑之下，真正的自由必定来自于真理。保罗有类似的一个观点，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3节，加拉太书五章第13节，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基督徒多么容易说我信主了，我蒙赦免了，我自由了，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得自由可是不能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认识真理，真正的自由不会放纵你的情欲，但假师父刚好是相反，他应许人得自由反而在罪恶当中被捆绑。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20节到22节提到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这些人本来对真理有所认识，本来也曾经经历过一些救恩的滋味，可是后来却又背离这个，以至于他们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耶稣讲过一个比方，马太福音第12章43节到45节用过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所以非常明显的，彼得是引用马太福音的那个比喻，耶稣最后所说的话。在那个比喻的里面，耶稣提到说有一个人，他心里面的一些魔鬼被赶出去了，隔了若干日子，那个鬼又回来看看，他发现他的心中好像一个空房子一样，本来被赶出去了，可是心里面还是空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进来，就是说神没有真正住在他的心里面。那个鬼就带了7个比他更凶的鬼进来，所以鬼从这个心中被赶出去，幕后那个人带了7个鬼，一共8个鬼进来了，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他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尝到福音的滋味，当我们真正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接纳在我们心里面，否则的话魔鬼会再一次进来，而且以后的情形比以前更不好。这边有些人在问，是不是暗示一个人如果信了主，他仍然可能失去救恩？很多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这边是不是说得救了你仍然不一定得救到底呢？严格说起来，这段圣经主要的主题不在讲这个，所以他也没有提供太多的资料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个或那样的立场。因为这段圣经的主题主要不是在讨论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失去救恩，但是非常明确的，他提到的是你必须真诚的从内心的深处接受福音，被真理改变，只是表面的是没有用的。所以他最后用个比方，用狗跟猪，特别是猪，他提到说猪洗净了回到泥里面去滚，因为你我知道今天很少的中国人会养猪当做宠物的，不过美国人是有的。你养一只猪每天把它洗澡，洗得好干净好干净好干净，你把它放出去看到泥巴它又去滚，因为这是猪性，你替它洗澡这是人性。 所以你养的是有猪性的猪，不是有人性的猪。所以你洗它100次，你会觉得香喷喷的，不是很好吗？你觉得很好，它觉得不好。所以是外面洗干净了，它里面还是猪性。他用这个比方，就是说你外面有一些宗教的外表，并不代表你真正是被改变的人，你终究会回去的。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表面上接受一些福音的某些东西，不一定真正是一个真正信主的，而且你有可能会回到原来的光景中的。真正信主的，我们是从内在的生命和性情中也必然有改变的，必然有改变。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已经提到第四节，提到说神把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不但是脱离世上的败坏，而且与神的性情从里面有关系。我里面有神的性情，就不再是那种像所谓的爱在泥中打滚的猪性了。那如果你还是会喜欢在泥中打滚，还喜欢在罪恶当中享乐，表示你内在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这样的人不但幕后的光景更不好，而且也证明他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表面上他可能常常去教会，表面上他可能接受某些基督教的教训，表面上甚至他可能是受洗的，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真理上能够扎根，真正的认识真理，我们就不会被异教之风，被各种异端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强调的。在教会的立场，就是要尽力的教导帮助弟兄姊妹认识真理，在真理上在信心上坚固，就不会被假师父所牵引，也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长进，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不会回到错误的里面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也帮助我们当中所有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们一起去认识神，一起经历神，也一起让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属灵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成长，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一切所有假师父的一些影响。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也容易受到这些假师父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心慢慢的偏离了你。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信心上在真理上扎根，使我们不再随从异端。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仔细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明知却故犯。我们知道你的教训，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而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却随从肉体。主，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刻，当我们要领用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好的省察，也让我们愿意回转。你应许我们说，任何时刻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宝血总是有功效的，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